因为鱼籽从鱼肚子里取出来，它都是一块一块的嘛，还带着鱼油的。那你说像这种情况下，就是直接投到河里边呢，还是说的那个把鱼油取掉？因为一取掉鱼油的话，它肯定会伤到鱼籽啊。那这种情况下要怎么做？
你是卖鱼的？你还管他
鱼？我是卖鱼的，因为啥呢？
哎呀，我讲，我
做了，已经做了这种现象，但不知道想求台长开示。
哎。我再举例子给你听，你又不是卖鱼的，你可能吗？把鱼子取出来，还要把鱼油刮掉，你傻了？你那个你做得到吗？你懂吗？
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师傅，我明白了这个事情。
傻的不得了！你像这种鱼油，你把这个鱼子如果直接泡到水里，它慢慢慢慢它自己会分解的呀。
啊，那对水质上没有什么问题，是不是？
什么？
就是说像它上面它不是有那个鱼油那些东西吗？这要是的话时间长的话对于水质有没有关系啊？
哎，这个你要是少量的根本没关系的。
哦，
你大量的很大面积的它才会对水啊会有些问题。你想想看，你一小块有什么问题啊？
那要是说它的存活率的话，真的能达到百分之多少的存活率呢？
好了好了，你这叫执着，听得懂了吗？你这叫执着，听得懂了吗？我问你啊，你真的放生的话不死鱼的，你的每条都救了。再说你要是把鱼就是放下去的救活了，它过几个月也死了。
哦，那我明白了。
你怎么这个是一种慈悲心，那是一种菩萨的心态，那是在救人的一种慈悲，它是做的是功德，你听得懂吗？
我听懂了，就是说咱们的心态。
我问你，如果这个人在马路上是乞讨的，是个乞丐，如果你说你不给他吃了，他明天都活不了，你给他吃了，他后天活得了吗？他讨不到饭，他后天也饿死了呀。但是你救他一天总比明天让他饿死好啊，你听得懂吗？你救他的时候不是你就有慈悲心了吗？
嗯。
这是一个反馈呀，你不能这么执着了。哎呀，鱼子你还去数啊？多少条啊？你这叫不开悟，你听得懂吗？
明白了，师傅。
请问师傅，因为那个于老板知道我们初一十五跟佛菩萨纪念日，知道我们要放生了，就会多进鱼，价格也会上涨。然后呢，放生的地点加以也会比平时的多，因为他们找到规律了嘛。那么，请问我们是否可以跟菩萨、观世音菩萨祈求，本来许愿这些日子放生的鱼提前或者延后几天放？另外就是想问一下，改天放和纪念日当天放，就是这样祈求以后放生的功德有区别吗？
你根本不要这么做，这是几千年传下来的我们慈悲的这种心态，并不是真正救这几条鱼你能救他们吗啦？你知道不知道放生是什么含义啊？你现在根本目的都不知道，你以为是放生是为了救他们几条鱼啊？那你到饭店里去阻止他们杀生呀，你做得到啦？我讲话你听得懂啊？
师傅听得懂。
你还想什么？你以为啊你能阻止杀戒啊？你开什么玩笑了？你简直就是说好像在人间在玩游戏一样的啊。我们放初一十五初六十初十七十八这么放，实际上放生是一种慈悲心，是这个心照日月大地，让菩萨都知道你是慈悲的，你今天能救也好，他们越作孽那么地狱就没了啦。那你今天你做你的善事，做你的功德，他们做他们的孽，他们下地狱，我们上天，不是一样啊？你能阻止那些人不做恶事吧？你告诉我呀。
阻止不了。
好了，听得懂台上你意思吧？一脸不开悟的。
听得懂。
你怎么不讲啊？你躲在边上，突然间跑过去，哎，我把你鱼都买光，你只不过一时的。那是一种发心，那是一种慈悲，并不是说能够解决你现实的一些问题，那是有修心念经许愿放生，并不是放真正放的鱼，是放在你的心啊，把你的慈悲心全部激活，让菩萨来感应，你才能会得到报应，得到回应的。你以为放生啊，放生真的就这条几条鱼啊？
哦，好的，感恩师傅，明白了。这个最主要还是自己发心的一个问题。
多开悟吧，多动脑子开悟吧。
好的好的。感恩师傅。
放生的话，就是说，如果说我们把鱼放下去，然后有别人在捞的话，那个捞鱼的是不好的。那么，这个是就是我们边放他看到了，放是那个不好，还是我们放下去之后他无意当中看就是去捞了不好，还是怎么样？
两个都不好，你都不应该让他看见。
那如果说是他没看见了，然后再捞的话是？
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以为你放下去了，这个鱼就好了？这是你自己的一份慈悲。
由于现在放生是三大法宝之一，很多同修经常放生，但是同时捞鱼和钓鱼的人很多，简直是防不胜防。同修经常为在哪儿放生犯愁，同时有人说你放生之时为鱼儿念诵经文，他们就得到了能量，不管他们什么时候死，以什么的方式死，他们就像得到了一个通行证、身份证，最后都会往生极乐。请问师父是这样吗？
往生极乐嘛，太过高的讲了，不可能到极乐的。鱼嘛，最多嘛再超生呀，再超生嘛，超多一个大一点的动物。其实要放生是放我们的心啊，把我们的心要放心啊，把我们的慈悲心要放出来啊，是这个放生啊。你这个鱼能救他几天呢？
是。
难道你因为有几个人捞鱼你就不做善事呢？难道因为你有很多人在骗人家慈悲你就不做慈悲的事情了吗？
师父，你在2016年2月9日在悬疑中做节目里说，小房子比较小房子比放生厉害，小房子是还债还冤结，可以消灾可以避难的，这个力量最大。师父也说放生实际上是求福报，如果我们不能，如果我们不把它作为功德，就是求福报。师父，我们要如何祈求把放生的福报作为功德呢？
主要是心呀，看你怎么放法了，对不对啊？你放生，你的心是最要紧，发心呀。你比方说，你发心是为了救度众生啊，对不对啊？帮助别人啦，那当然你就是功德了，对不对啊？他同样也有功德很大的嘛。但是如果你纯粹是为了求工作啦，求什么某一件事情的成功啊，你当然只是福报了，就变成福报求掉了。明白了吗？好吧。
那么，如果我们随意就是要要求这个功德呢，有什么祈求值吗？
功德不是求的，功德是做的，做功德呀。
哪
有什么我教你们到现在哪有你们听到过师父跟你们说做求功德啊，都做功德呀。
对对对，是吧？那么，如果我们以放生积累功德而不求自身福报，在我们命根当中遇到劫难、灾难、如车祸、破财等，会不会自动的用过我们放生的功德来大事化小、小事化无呢？
如果大事情他会帮你化掉，就是说帮你拿掉功德，大事情他会自动的。如果不是大事情的话，他不会，明白吗
？OK，
那不是大事情的不会。不是大事、
okay.
不是大事情，你还是这样要靠你自己求，他才会拿你功德的。
然后第二个问题是，请问师父，有两位同修，他们天天去放生，每次呢就放不多，可能放一条或者是就是几条。有一天，其中一位同修梦见另一位同修说，放几条就相当于大放生了。请问师父，像这样天天放生，不管刮风下雨，坚持用心去做。每天放几条的功德真的相当于大方生的功德吗？
就说明他的思维当中都是慈悲啊，但是也要有时间的呀，现在人哪来那么多时间呢、啊、对不对啊？
就是上班之前去放一下，或者下班的时候去菜场放一下，
说明这个人非常有心，所以菩萨让他得到大的果报呀。
明白了。师父，现在很多同修都开始坚持每天去放生，这样子的话就觉得特别顺利，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。
那肯定的，天天活在慈悲中，你怎么会不顺利啊？对不对啊？
对。
好了，
感恩师父。
昨
天想你帮我看一下我今天的念得怎么样啊。
今天不看了， 你好好听我的话，你现在修的还不够，气量不够大，这台长已经给你点出来了。还有、
哦、
自己我告诉你要放生要放得多。
嗯，
明白了吗？
明白明白。
你不要小气啊，这个小气不来的，我告诉你这种事情全是用心来做的，天上菩萨都看得见的。
嗯，
不是说你自己让自己舒服一点，哎，我每个星期放两，每个月放两次，我一个星一次放一条，那也叫放生啊。
嗯，
性不一样的，听得懂吗？
嗯嗯
啊，
明白
啊。台上做任何事情，我用不着跟菩萨讲的，菩萨都看得到的。你要你们每个人做什么事情，实际上菩萨都看得见的，用不着做给活人。
今天我们早上是放鱼了，很法喜的。今天菩萨保佑。本身我们因为我们放鱼都是临时到那个水产市场里面去救鱼的嘛，那边都阻碍蛮多的。昨天晚上然后去救鱼，过去就一辆鱼车在那边，然后我们直接就跟那个鱼老板把这些鱼都救下来了。那今天早上去放生嘛，有一件事挺好玩的，就是有一个同修他好像嫌鱼那个价格贵了点，然后我们就说不贵不贵的，然后等到他称鱼的时候嘛，就也没有特别的，就给他两筐鱼里面有两条超级大的，要用两只手抱才抱起来的、
哎、
然后他抱了以后开心死了，我们说菩萨保佑吧，给你那么大两条鱼、
嗯、这个就是一个人要救，站在救人的时候不能来计算，用那种钱财来计算的，明白吗？就像等于一个人在救人一样，人家在火里边烧的时候，你说你还要说个哎呀我救他划得来划不来啊，而且救大人小人呢一起救了，抱出来再说了，就这个道理。
会开始第二个梦第二个是有几位同修一起去放生2000多斤鱼，放生回来有两位同修做了不同的梦。第一个梦是同修放生当晚梦到手里拿着一条大大的鲤鱼，鲤鱼切成了三段，请师傅慈悲开示。
梦见大大的鲤鱼死了是不是？
切成了三段，对。
嗯，那不好呀、啊，切三段说明放生没成功啊，里面有死鱼啊，人家买给他卖给他的时候有死鱼啊。
哦。他这应该怎么去忏悔？对对，应该怎么？
往生咒，往生咒就可以了。
啊，往生咒就可以了哈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还有一个梦，有个同修说放完生，过了两天，同修梦到了两条鱼在脚桶里头，其中一条鱼圆圆的肚子，在鱼尾处有一个洞，看见可以看到鱼肚子里面都是衣服。同修穿了白色的裤子，突然间从鱼肚子里出来一堆衣服在水桶里面。同修穿着白色的裤子站在水里，水直到小腿处。同修说要把这些鱼放到安全的地方，然后同修与另外一个同修开车去放生。两位同修都是女士，车一开始走的是下坡路，要踩刹车，后来就不知不觉的飞了起来，飞的好高好高，看到了山川湖泊，又高又稳，飞着飞着，同修就醒了，请师傅慈悲，这两个梦都代表什么？他们鲤鱼切成三段，说明不如鲤鱼法吗？为什么两个梦是差别这么大？就是两个同学的不同
路径。那两个同学每个人的功德不一样，放生的心态不一样，求的目的不一样，当然做出来的梦的回报也不一样了。
哦，